好，这就是《使徒行传》第十章的一段一段简介的一段。第十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使徒行传》里边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它几乎是《使徒行传》的一个高峰。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这里面，圣经记载到第一次神的福音被传向了外邦。在这以前，福音一直是在犹太人，或者是在和犹太人和外邦人混血的撒玛利亚人当中去传讲，因为他们认为神只是我们的神。那么这里是第一次神的福音传到了犹太人以外，犹太血统以外的这些外邦人，就像这个我带领的这些羊一样。当因为外邦人在这个犹太眼里全部是黑羊，全部是不洁净的，那么这是第一只被变白的羊啊，所以我今天带来这第一只。所以要想明白这个它的这个重要性，我们需要从几个方面来看这段经文。首先我想介绍一下它的背景知识，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他们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我介绍一下大概的背景，然后我们去比较详细的去 go through 去讲解这一段的这个故事。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段故事，这段2000多年以前发生的故事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 impact， 有什么样的影响。好，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背景。那彼得啊，刚才那个带着这个头巾这个是叫彼得。那彼得是耶稣的一个使徒，他是一个，但是他的里边是一个纯纯粹粹的犹太人啊，就跟我们中间有我们很多人啊，我们中间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人。我们现在是在美国，很多人我们已经加入了美国国籍，我们是美国人，对不对？如果你说你是美国公民，因为你加入了美国国籍，但是从你的里面，从你的内心里面，你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为什么？因为你从小你是在那样一个文化里边被养大的，你从小是在那样一个环境长大的，你的耳闻目染全是中国人做事的方式，全是中国人的思维的方式，全是说哎，我们做全是以中国人应该怎么看待什么是要好，什么是不好，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们基本全是这样子。所以在我们的里边，我们仍然是一个中国人。那么彼得也是一样，彼得他是一个正统的犹太人，他从小的时候他的爸爸妈妈可能就告诉他什么东西你可以碰，什么东西不可以碰，什么东西是洁净的，什么东西是不是洁净的。那么这样在我们知道在旧约里边，在犹太教的这个律法里边非常清楚的把犹太人和外邦人分得非常非常清楚，他们有一个非常一个看不见的一个高墙，比我们的那个长城还要高还要厚，所以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是没有任何来往的。那么为了保证这个墙能够结实的不可穿透，所以在这个看不见的墙的上面有很多可以看见的成分，这些成分就是清清楚楚的记载在犹太人的律法里面，他们每日所行每日所做的都必须紧紧的遵照这个律法，让那个看不见的墙在他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情都能够表明出来。那么这堵墙实际上是神在他们之间设立的，在墙的一边表明是被神所拣选的，是属神的子民，在墙的另一边所表明的是那些敌对神的，那些抵挡神的，是神的敌人。那这堵墙在墙内的这些人，他们神让他们在神自己的慈爱之下享受神的慈爱，同时他们成为这些外邦人的见证，见证神的伟大，见证神的慈爱。当时候满足的时候，墙会倒塌，他们会将这个神介绍给所有的外邦人，所以他们是外邦人的，这些以色列人应该是外邦人的光，是他们的一个 model 啊，是他们一个他们做出来，他们生活出来，要显给外邦人看，让外邦人知道说，原来你们拜的这位神才是天上地下独一的真神。所以以色列人他都知道说，以色列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啊，为了能够保证他们这个以色列不受外邦那些拜偶像的这些不洁净的这些外邦人的影响，所以神给他们设立了一个非常严格的保护，就是这堵墙。通过律法表示出来，那么这个很多可以表现出来的成分是什么？有很多就是第一就是饮食，第二是割礼。饮食是我们每天都要吃饭的，饮食是透过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让你不断的提醒你，你吃什么饭，你就是什么人。 所以要想知道你是什么人，就看你吃什么东西。所以他们把饮食分得非常的非常的这个严格。什么东西叫做他们把分成两类，饮食分成两类，不是素食和肉食，不是这么分的啊。两类，一个是叫洁净的和不洁净的。那洁净不洁净也不是按照它有是不是有含着细菌含着这个营养成分，也不是按照这里分的。洁净的就是说那些特定的动物，他们是洁净的，有地上跑的，有天上飞的，有水里游的，他们所有动物他们都把分成根据它的这个动物的这个长相啊，分成这东西洁净可以吃，那些东西不洁净不可以吃。所以以色列人从小啊，从刚会吃东西的时候就知道说这个东西是他们永远不能吃的，因为这是不洁净的。所以他们等他们长大以后就要一个习惯，就像我们中国人讲，我们可以吃猪大肠，我们可以吃这个啊，这你给美国人他们是很难吃的，他们从小都不会吃这些东西啊，但是对我们来说这吃的很津津有味啊。所以你吃什么东西就决定你是什么样的人啊，这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 remind， 一个记号。那另外一个就是割礼啊，割礼就在身上做一个记号，那么一告诉你和别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些记号在这个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建了一个非常非常高又非常非常狠的，可是平时又看不见的这样一座高墙啊，这是犹太人。但是呢，经过这么几千年来，这犹太人就产生了一个错误的概念，他就说哦，原来这个神只是我们的神，所以他就产生了两个词，一个叫做叫做受割礼的人，或者是叫做 Jewish God people 神的人，另一个叫什么外邦人，外邦人 Pagans 或 Gentiles。 Pagan 讲的是那些拜偶像的这些异教的， Gentiles 讲的是所有的外邦人，非犹太以外的这些人。这种讲法跟我们中国是很像的，我们中国人喜欢说我们中国人是中国人，中国人以外的一律是外国人，对不对？老外外国人。所以我们到了美国以后我们还说什么我们中国人，美国人外国人啊，到底谁是外国人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管他，但是我们只有我只跟我不一样都是外国人。那么以色列人这一点反比我们还要厉害啊，比我们中国人还要厉害。所有的不是犹太人，不管住在什么地方，统统是外邦人。外邦人是什么？跟神没有关系的，不在神的慈爱之中的，他们只接受神的愤怒，他们不接受神的慈爱。所以神是我们，只是我们这以色列的人神。可是在这个犹太的这个他们读的旧约里面啊，在先知书里面有很多的地方，先知确实写到说，当那日的时候，说有一天会来到，说当那日来到的时候怎么样，说万民都会来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他的国将遍满世界，所有的国都一同来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他的恩典将临到所有的人。好，这一天就不，这怎么可能呢？啊，所以有些人比较聪明啊，就聪明的以色列人，不是所有犹太人都聪明啊，有些人还是挺聪明的。啊，有些他就在想啊想，哎，他就想出一些 idea 了，说哦，他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啊，这个看着我们的历史上呢，也确实有这样子的，说有些外邦人，他们慢慢变成了犹太人，二成犹太人了啊，入籍啊，我们叫做入籍成犹太教了。变成那他们就可能他一去敬拜我们的神，他就可以跟我们一样就成为神的儿女了。啊，因为在历史上确实有，比如拉合啊是外邦人，他原来不在神的恩典当中的，是受咒诅的一些民族的，但是呢，因为他们敬他因着信心也敬拜神，他成为一个以色列人。啊，还有这个路德也是一个外邦的人，也是本来是受咒诅的。但是因为他跟着他的婆婆，他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那么他就跟着他婆婆来到了以色列，那就在那嫁给一个以色列人，他就成为一个以色列人，那么他也就成了神的儿女。那这些都被记载在圣经里面。那以色列讲that's a good way, that's a good thing, 说将来可能啊，万国都要归顺为以色列国，万国都要convert成以色列人，所以呢，这样些人才能蒙神的恩典。那这是以色列人整个的一个 mindset, 他们就基本就形成这样一个构想。所以他们就等到说那一天终会来到，神会复兴以色列国，所有的万邦要想承受神的恩典，第一个你先成为一个以色列人，割礼，吃我们所吃的，做我们所做的，守我们所守的律法。 这是一个犹太人所想的。所以有的当在第一世纪的时候，那些非常热心的犹太人，他们就去他们就去传福音去了，他们就传这样的这个宗教，去拉人，去邀请人来 convert， 来入教，来 convert 成他们的犹太人。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在做，非常热心的犹太人在做这些事情。所以在马太福音第23:15的时候说什么？耶稣在论到期货的时候就提到了这样的人，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海洋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既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所以你看当代那个时候，很明显这些犹太人他们也非常热心，比我们传福音要热心多了。他们走遍陆地海洋去干什么？把一个外邦人convert成一个犹太人啊。所以耶稣在这里指责他们说，你们这样做有祸了。他们本来是可以进入神的国的，因为他convert成犹太人，他就被你们的律法死死的捆住，以至于他们不能再真的进入神的国，能够享受神的恩典。所以这大概是一个犹太人这样一个背景。那另外一个人呢，是一个外邦人啊，他是叫哥尼流。哥尼流是一个意大利的这样一个百夫长。那百夫长当时的这个按照那个编制，是他手下有100兵啊，他是意大利的一个军官，一个兵。那现在100人大概算连长，但当时啊，当时那个编制他可能比连长的官要那官要大多了，因为最大的就是千夫长，就十个百夫长就归他管，那千夫长相当于司令。那他手下的如果按这么几排的话，他怎么也起码一个是个团长、旅长的干活啊。就是他的，就是他是一个职位很高的这样一个罗马的军官。大家记着，在当时的背景是罗马是占领军，罗马是犹太地的占领军。一个占领军的军官，你想想他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大概都看过这个，我喜欢看这个中国抗日那个电影啊。当中国抗日的时候，你说一个日本小队长在中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但是这个人不一样的。这个哥尼流，这个罗马人，他不一样。他是什么？圣经说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他是个敬虔人，全家都敬畏神。那因着这个缘故，他怎么办？他多多召集百姓，召集百姓常常祷告。后边他的仆人介绍他说全犹大国的人都称赞他。哦，你想这很奇怪了。假如一个日本小队长在中国你看一个人在那里边经常召集穷人，做得比雷锋还好，你说这怎么就怪了？这怎么回事嘛？所以这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外邦人。为什么？这里提到说他是一个叫敬虔的人，他和他的全家都敬畏，这是关键，这是一个关键，是一个敬虔的。说是什么是敬虔人？在外邦人当中会有存在的敬虔人。那我们就提到说，神设立以色列，让他成为一个外邦的光。这个不是突然的，确实有很多的外邦人，无论是在旧约还是在新约，主要是在旧约，新约里边这福音传到外邦了。在旧约福音还没有临到外邦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外邦人因着神在以色列的作为，他们把荣耀归于神，他们愿意去敬拜这样一个神，他们愿意去亲近这个神，他们愿意去接受这样一个神。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外邦，他旧约里记载到约伯就是一个，他是个外邦人，你不讲经他是一个。还有那个得了大麻风那个曼啊，这都是外邦人。他们因着看到神在以色列人所做的事情，他们就去敬拜这样的神。那么哥尼流是在新约当中也是其中这样一个人，他们是外邦人，但是因为某种原因，他不愿意convert成一个犹太人。原因可能很多，他可能第一说，如果他可能convert已经犹太人以后，他可能就不能当他那个百夫长了。有可能的，因为那必须是罗马人才能当这么大的官，要不然他这个统治着很有分量的一个军队，他当了犹太人还得了吗？也可能他吃不惯犹太人的饭，他喜欢吃他那个带血的牛排可能喜欢吃那个龙虾我不知道他吃有罗马人吃不吃那个蜗牛、猪大肠这些东西，我不知道吃不吃。他也许是各种各样的习惯他不愿意变成一个犹太人，但是呢，在他的生活当中，在他自己的这个内心的这个信仰生活当中，他严格的遵守着犹太人的那条律法，偷偷的遵守那条律法。他干什么？他 啊，常常的祷告神，常常祷告神，而且呢，他干什么？啊，他是严，而且是严格按照犹太人祷告的时间去做的。那记得犹太人祷告他是有时间的，不同的 hour 有不同的时间来祷告。所以你看，我们当我们看这圣经的时候，在第十章下边一点，我经常找不到。啊，他说伸出的时候，伸出什么？他没说他干嘛，但是他自己讲的时候，他说伸出的时候我正在祷告，天使就向我显现了。所以伸出是犹太人祷告的时间，他也祷告。所以你看他严格的遵守犹太人敬拜神的这种方式，他来敬拜，所以这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但是这个人怎么样？因为他没有convert成犹太人，所以在犹太人眼里他是什么？ unclean， 是不洁净的，是俗人，是外邦人。所以这是哥尼流的背景。所以他是一些敬畏神的外邦人，但是呢，他们在犹太人眼中仍然是不洁净的。那从我们基督徒角度来看，什么？他们也是没有真的，确实没有被重生的，他们没有得到那个真正的救恩，他们只是一个很敬虔的，一个很有宗教信仰的人，而且他们拜的也是可能是这位真正的神，但是他们却没有通过那个正常的途径，那个 correct way 来达到神的面前啊。他这是这样一个人。好，那我们知道这样一个背景，我们下面再看这段故事就比较容易里边就看到里边所产生的这些事件的一些起落和高潮和冲突和最后和一个解决的方式。好，我们下面下一张看看那个故事。那故事要先从哥尼流这个人说起，先从这个外邦人说起。那么当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影片的时候，说他正在祷告的时候呢，就看到一个天使天使就向他显现，跟他说什么？跟他说，哥尼流，你的祷告和你周济的和你的周济，就是你救济穷人，这些好的行为已经在神面前蒙悦纳了。根据我对圣经的理解，我读的圣经不是很多，不是我们的牧师还有其他弟兄多，这是第一次神借着一个天使向一个外邦人说你的祷告被神悦纳了。所以很多人说我不是基督徒，我祷告神听不听啊？Very good example here。 一个没有 convert 的，一个没有得救的一个人，他们在祷，一个外邦人祷告被神悦纳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但是并没有停在这里，天使跟他进一步跟他说 that's not enough， 这些不足以使你得救，这些不足以使你一个有永生的人，你要去一个地方去找一个人。所以这个天使跟哥尼流所讲所对话这段经文反复出现了几次？四次，在短短的两章里边反复出现了四次，可见这段经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非常罕见的一件事，就是第一个黑羊里边第一个出现第一个白羊这件事，那么罕见，而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一次就是这个作者就是路加啊，就是干坐船上那个长胡子讲故事那个人啊，他是路加，他第一次讲到这件事情讲得非常详细。那第二次呢，是哥尼流的仆人去找彼得的时候给他重复讲这件事，说天使向我的主人显现了，跟他讲话。那么第三次呢，是彼得到这个哥尼流家里秀，哥尼流自己再讲一遍，说天使向我显现了，所以意思就是真的啊，天使向我显现的，他跟我说什么，让我去找你。那第四次呢，就是当这件事发生以后，那耶路撒冷那些犹太人的领袖，那他说、啊、怎么会外邦人以后怎么也会圣灵怎么会降到他们那去呢？所以他们不相信。所以彼得又再一次把同样的故事 repeat 一遍，那这些都记得在圣经里边。你说啊，这圣经好烦呢、啊，记四次，你说一次不就行了 ？refer 不就完了吗？但是圣经不会浪费任何的笔墨，这样记载下来，让我们就看到说这件事情是多么的重要，而且把一个整个的一个过程从不同的侧面介绍的比较详细。所以从这四次的介绍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第一，他在祷告，当天使出现的时候他在祷告；第二，天使向他说了什么，前面几次都只是说好 you're good man， 神已经纪念你了，但是你去找一个人去，没说找他要去干什么。那么当彼得向耶路撒冷汇报的时候，彼得讲的比较清楚，他说天使清清楚楚地跟哥尼流说你去找一个叫彼得的人，他要告诉你一些事情，让你和你的全家能够得救。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哥尼流，你这样做不够的，你没有达到那个得救的地步， 你必须差遣一个人去找到一个人，你要听他讲什么话，你听了他讲的以后，你按照他所说的去做，才能使你所做的能够完满，才能被神接纳，你才能成为一个真正得救的人。这是哥尼流从天使得到的一个完整的信息，通过四个次把它不断的重复，我们把它总结出来，我们看到是有这样一个一个信息。哥尼流什么样的反应？彼得，喂嘿，打鱼的啊？不，这里不是打鱼，这只是说是一个皮匠，那个皮匠比打鱼的还臭，因为皮匠是很臭的啊，打鱼的至少还蛮干净的。说他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哈哈，我是好人呐、啊。我想哥尼流他自己知道他在这个犹太人当中的这个 reputation， 还有没有说，我大好人，有地位啊，有名声，我要去找叫彼得的，让他来告诉我怎么应该怎么做，我告诉他还差不多、哦、我们当中很多人是这样，然后我们确实很多人行为非常好，他的道德水准非常高，他就慢慢就产生一种什么，一种骄傲，一种 arrogant 骄傲，你不要再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我已经知道怎么做了，而且我做的比你做的好。但是我们看到哥尼流怎么做的，哥尼流的反应是什么？圣经说他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任何 argue， 没有任何 question， immediately 立即的就打发他最亲信的啊，最就是最办事最牢靠的一个人，说你去按照天使说的把那个人找来。这是一个敬虔的人，这是一个叫做敬畏神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人啊，神是怎么样来恩待他的。好，这是哥尼流，然后他就差人啊，就差人去说你去找，去那边去找去，这就把这个叫彼得的给我请到我的家里来。好，这是哥尼流的故事就到这儿。那么下边是谁的故事？是彼得的故事。那彼得正在祷告，我就说不知道为什么彼得总是喜欢在房顶上祷告，一祷告就上房啊、正好吃饭的时候吃饭的时候祷告就饿了以后就魂游外向。魂游外向那种感觉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昏昏欲，我不弄不清魂游外向什么感觉，然后他就看见异象，说看见一块大的东西从天上掉下来，里边有包着各种各样的动物，还有飞鸟，还有这个 reptile， 就是那种什么，我想可能是壁虎啊蛇啊，这些东西可能什么 gator 什么这些都在里面啊，这些一大包东西就下来了，然后跟他说什么，说别起来宰了吃。哦，我说哇这多好啊，野味啊，我没有做过这样的梦，我经常是梦到在中国的那个夜市上，因为我以前的我他这个他太 miss 这个中国的夜市，我经常做的是在中国的夜市好多好多吃的，不知道吃什么就挑了挑去，最后没挑到就行了。所以我这个我不知道彼得是为他为什么梦见这样一个东西，说起来宰了吃。但是彼得他不一样啊，他说什么？哦，主，这不这不可以，因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里边一定是有很多东西是不洁净的。那按照他的，我们说按照他那个背景，说这些东西我这是不可吃，从小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些东西，我绝对不能违背这是祖宗的意，绝对不能违背的。然后这声音跟他说什么？哎 ，stop， 别再胡说，说什么？神已经洁净了，你不要认为这再不洁净了。神已经洁净的，你不要再把它当做服务俗物。这句话彼得会听了会很，他一定会很吃惊的。这是什么？那个 wall， 记得那个 wall 已经开始 crack 了，开始 break 了，开始要 break 了，对，开始 shake 了。神已经洁净的，你不会当成神，这些东西不神说你已经说你是不洁净的吗？怎么变成被神洁净过的呢？彼得最后他开始 wonder 了。但是我想彼得他应该记得，在旧约献祭的时候有很多东西是不洁净的东西，是可以把它变成洁净的。但有讲的不是 animal， 就是其他的东西，而有些是俗的东西是可以把它分别为圣的，是可以扛味的过来的。但是彼得一直不明白这件事，所以他想怎么回事，来了三次啊，三次这样说，三次一提到三次我就觉得彼得好可怜啊，彼得真是一个很执着的一个人，什么东西三次才能相信，一次两次不行的，是吧？耶稣跟他说，说你要三，即叫三次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即叫你要三次不认我，
他一次不够，他觉得一次完了，他应该他马上就想起耶稣那句话来，他想不起来，还等第二次，等到第二次还等第二次，等第三次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我才想起来。你说他是不是特别一个 stubborn 的一个人？所以这个他这个三次这个离不开，这也是一次下来不行，两次下来不行，非要三次下来，然后就收回去了。比如说，咋回事？还想明白？那这时候怎么样？门外来了几个人，三个外邦人来这敲门来看那个店，看到了。那其中一个是罗马的一个士兵。当一个罗马士兵来一个犹太人家里敲门的时候，你想想那是什么事儿？你在家里待着好好的，突然一个警察过来，嘣嘣来敲门，你是陈彪吗？啊，那你会怎么想？一般不是，往往不是好事啊。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圣灵就开始向彼得说话。我们看到我们刚才看到我们两个主角，对不对？一个是彼得，男主角一号，格尼流，男主角二号，没有女主角在这边啊，女主角都是配角。其实后边还有个导演，这个导演是谁？圣灵差遣了天使去向格尼流显现，告诉他你应该怎么怎么做，你去做。圣灵亲自到彼得这里来，告诉彼得你应该怎么怎么做，你去做。所以圣灵把这个两个这个角色安排他们怎么去做，然后演出这样一场好的戏来。所以圣灵的引导他，告诉他说什么？说你别怕，说你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比如说，哦，我是放心，神差他们来的就好办了。为什么拆三个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拆三个来。我想如果一个一个拆的话，是不是还得拆三次？所以刚才说跟你拆三个一起去算了，就一次就好了啊。OK， 所以彼得一听，哦，说是圣灵拆来的。彼得还是蛮聪明的，我相信他现在想明白了，他把这件事情和那个意象他连到一块儿。刚才他在意象中，他看到，哎呦，三次这些不洁净的食物摆在他面前，神让他宰着吃。他说我不能吃，他疑惑说怎么会是这样的？三次不洁净的食物摆让他吃，他不能吃。今天什么？三个不洁净的人，外邦人又来到他的门前，让他跟他走，这也是不可以的。所以犹太人的习惯，他不仅仅是不能吃这些不洁净的东西，他甚至不能跟外邦人同桌吃饭，你吃我看都不行的，更不要说去进他们的家里面去了。所以当神把三个人带到彼得面前来的时候，他和马上和这个三次不接近的事物连在一起了，说神要 tell me something， 神要告诉我一些事情。我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彼得自己说的。当彼得到了哥尼流家里边，他说哦，我来你们家是不合适的啊，刚去一个新的，第一次进入啊，第一次羊进入黑的羊，白羊进入黑羊，就是你会感到不舒服的。所以他要解释说，我来你这是不合适的，不是我自己要来的啊。但是呢，神已经指示我，不是神已经 show 已经显示给我说，我不再认为你们是黑的，我不再认为你们是不洁净的，我不能再认为你们是不洁净的了，因为神把我带到这儿来了。所以啊，这是彼得到了哥尼流以后家做第一的件事情。好，下边一页。所以彼得就跟他们去了。那去了以后呢，我们再看哥尼流这时候这是怎么样。他们家里边，我就说这是可能是第一个家庭的查经班或者是传奇小组。哦，他哥尼流就邀请了自己的亲朋好友啊，所以自己的这个relatives， 自己的亲戚朋友，还有 friend， 是也许他的下属等等，这些人都邀请了一大帮人。圣经说他们有很多很多的人聚集在一起，聚集在家里边。见些好些人，二十七节是彼得进去和他们说话，见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那都是哥尼流邀请来的。这就很像我们这个一个查经班，晚上在一个家庭啊，有一个人自己开放自己的家庭，邀请很多的同事朋友来到我们家庭当中，来什么？我们等着一个讲员来给我们再讲圣经。我们今天，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团契小组啊，是很 biblical 的哦。圣经一开始就是这么样的把福音传给外邦，我们这些外邦人呢，就这么就传给外邦的。所以以后我们小组在以后再长大的时候，我们再分成一个小组的时候，叫一个哥尼流小组 啊，这是归回圣经啊，啊，这是非常对，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当彼得来了以后，那么就怎么样，就开始讲道。第一句话讲的就是这句话，说我来你们这里是不合适的，要解释这件事情。但是神已经指示给我，让我不能再和你们有分别。怎么样？那座墙，那座看不见的墙，从这里就慢慢就消失掉。本来我们是有分别的，我们之间是这种墙是不可能穿透的。但是神要把这座墙移去，所以我来到你们当中，这座墙没了。那现在你告诉我，为什么要叫我来？所以哥尼都把那个前因后果又讲了一遍，彼得开始讲道。第一句话说什么？我真看出 ，Now I realize。我现在才刚刚明白这句话，我现在才刚刚明白神不偏待人。原来在各国当中，敬畏神的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彼得第一次先做什么事情？ confess 自己，先 confess 自己。他说，哦，原来我现在才明白。但是他是一个 teacher， 他是个教师，他是个讲员，他第一件讲的是什么？他刚刚学到的东西。一个 teacher must be a learner first， 一个当老师的必须是一个谦卑学习的，是一个谦卑时刻顺圣灵的引导，时刻顺服神给我们的带领。不能说我是 teacher， I'm， 我讲的就是真理，我就是真理，我从来不再改变我自己了，因为我是老师，因为我是讲员，我讲的就是对的。不是的，任何一个包括我们的小组，我们小组的领袖也好，我们教会的包括我们的牧师也好，我想我们是非常非常谦卑的一个，这是我要在上学到很多很多东西的。我们小组的讲员、小组的 leader、 带查经的各个团契服侍的人，当我们要去成为一个领袖，当我们要去带领别人的时候， be a learner first， 首先成为一个谦卑学习的人，首先成为一个谦卑领受的人。这是彼得让我们看到的，因为这样一个他才可以将他所领受能够传给别人。所以彼得接下来张口就是什么？讲道，马上就是耶稣基督，不讲其他的事情，没有什么很含蓄。耶稣基督被钉上，从死里复活，他是万人的主，他是万人的主。所以我想彼得他明白了旧约了，说当那日的时候，当万民都要归向神的时候，那就是 God our Lord our God is one。 所以他们犹太人就把它分成说 God our Lord 是我们的神，他当成 one 的时候，是将来有一天他会是 one， 就是所有的人都会敬拜同一个真神。彼得 realize 到这一天应该到了，所以他说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包括这些外邦人。这对于一个犹太人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我记得我讲过，我有一个犹太朋友，他就认为神永跟你们没有关系，说你们这些基督徒，你们就是你把我们的神当成你们茶余饭后的一个消遣的一个对象，你们是一些 religious people， 你们不过是你们一些有宗教的有一些这个宗教性的人，你把我们那个神当成茶余饭后谈论的一个消遣对象，你们 you're not that serious， 你对我们的神不是那么认真的。但是我们犹太人不行，我们犹太人我们吃喝起坐生死离不开这个神，说你们这些外邦人，你们这些犹太人，你们这些基督徒，你们 don't make fun to our God。 所以我跟他，但是我跟他慢慢是很好的朋友，他会告诉我是基督徒。那他慢慢我们他就说，他说你是一个很 serious 这个 religious people，他说你是很敬虔的这个有宗教，他仍然不愿意说他的神就是我的神，他从来没有跟我说 May my God be with you， 他从来没跟我说。但是他说过一件事情，他说我们犹太人给人最大的礼物，犹太人很硬的，很小心，从来不给人钱的，对不对？但是到最后的时候，如果你对他太好太好，他感动的没有办法痛哭流泪的时候，他没东西给你的时候，他宁愿给你钱，他不愿意给你一句话，他说May my God be with you。 只有到他最后这是最大最大的他才讲这句话。所以当你听一个犹太人说 May my God be with you 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人跟你真是交心了。这是犹太人 Orthodox 正统的犹太人，他们认为我们的神 绝对不是，是我们现在绝对是偏心眼的，我们是不是你的神。但是保彼得说什么，我现在看出神不是偏心的，神恩待所有的人，所有敬畏他的人，去追求他的人，所以我们才在救恩当中，神不是偏心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message。 好，当彼得把这件事讲下来以后，出现一件什么情况？圣灵就浇灌下来，然后这些人看什么？说方言。说方言是什么？说原来你说说外国的话，就是这些外邦人突然开始讲起这个犹太人话来，讲起希伯来文来了。我到现在都不敢学希伯来文，因为那个我据说那个很难学。所以这些犹太人这些外邦人，因为被圣灵一充满，他们就突然就讲起彼得他们讲的这些犹太话来了。所以哪天我要去祷告，祷告让圣灵充满我的时候，我才能去学这个希伯来文。好，那么这里我们要有几件事，我想需要大家给大家讲一下，就是一个非常的重要的不可重复的一些历史性的事件。好，下一页。我们记得当使徒行传呢刚一开始，耶稣在差遣门徒的时候提到了三点，提到了说当福音传出去的时候是通过三个阶段，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最后直到地极。那么在犹太人的这个概念当中，所有的外邦叫做他们的地极，就跟我们中国人一样，中国叫蛮夷，是外，那是外邦的地方，那叫做地极了。我们中国叫做中国，是中心的地方，我们才是中心。那犹太人认为他们是中心，所有的他们疆土以外的地方叫做地极，那是荒郊野外的地方，那是远处。所以但是福音要从他们这个最容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还骚动，至少有他们的血统最后到地极，跟他们完全没关系的。这通过这样三个过程，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清楚的看到路加所记的有三个很明显的里程碑，是 unrepeatable historical event， 是不可以重复的一个历史性的事件。那第一个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讲到说圣灵第一次降临的时候，那是历史性第一次，不会有第二次。那么第二个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八章14-25节的时候讲到说福音第一次突破了这个犹太人的界限，进入了撒玛利亚。第一次进入撒玛利亚的时候标志着是第二个里程碑。那么第三个里程碑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当福音突破了犹太人的血统，犹太人的这个撒玛利亚的边界，他们第一次临到外邦的时候，那是第三个里程碑。这三个里程碑标志着这三个阶段的开始，不是结束，不是完全部，而只是它的开始。就像说我们今天要在建一个大的一个教堂啊，建一个大的教堂。那我们有这个什么掘土，是就是那叫什么电破土，破土是第一次，所以破土我们会张灯结彩，我们会放炮，会打欢呼说我们破土了，要 celebrate， 对不对？那我们就开始建。你不每天就开始破土，对不对？每天都在挖，但是每天不需要每天都在哪儿去做去，对不对？那第二次是什么？我们建好了，那建好了的话就完工了。然后我们再建得好，完工了，里面都装好了，我们再一次再来纪念一次，我们放炮啊，这个在一起唱诗，再一次建好了。最后一次是什么？我们正式交付，是把它献给神，说这个堂献好，我们要再来敬拜你了。那个叫开张的那个叫剪彩，那个时候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有三个过程：破土动工，然后这个完成，然后最终把它交付使用。所以这三个 stage 标志着福音神从那永恒的旨意当中将万民都归向他自己这样一个三个阶段。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这都是过程，而最终成全的是是福音传到地极。以前是有一个 wall， 在 wall 的这边，在墙的这边是神属神的子民，在墙的这边是属世界的，在墙的这边是神自己的国度，在墙这边是世界上的国度。当墙倒塌的时候，全地都是神的子民，全地都将成为神的国度。从耶路撒冷开始，这一章标志那个倒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significant unrepeatable event。现在福音传到了外邦，传到了所有的国家，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因着这三个特别重要的里程碑，圣灵 和使徒要同时见证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是在旧约所预言的，耶稣所差所差遣的门徒所去做所差遣的，被圣灵所引导的，被使徒所完成的，这叫 apostolic mission， 这和我们现在 mission 是不一样的。所以很多人说使徒行传应该写成圣灵行传，因为是圣灵是最后的终极导演，没错的，是对的。但是用使徒行传显得更加确切，因为是使徒，他们是第一代的，他们是耶稣基督的目击者，他们要完成这件事情，是所以每一个里程碑里面都必须有使徒自己的同在，因为他们是耶稣基督的真正的目击者，他们要带这样一个 mission， 要完成这三个里程碑的建立，就是那个剪彩的一定要是那个大官。所以我明白这个的时候，所以在这时候不但有使徒，而且圣灵同和验证，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所以在这件事情，圣灵都有一个特别特别的工作，就是可以用眼见的形式降临到个人的身上。记得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不可 repeat 的事情。今天我们不要再追求这种 pattern， 就是说当一个建筑去破土去剪彩的时候，你不要每天都要去，就只有剪彩这个地方才叫开张，不见得这种不叫开张，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当五旬节降临的时候，圣灵浇灌下来，人们说方言，你可以看到圣灵像火一样就浇灌下来，像石头一样就浇灌下来。所以当这个福音传到撒玛利亚的时候，一个执事去给别人讲圣灵没有来，圣灵没有降临他们，需要一个使徒过，从耶路撒冷派使徒过来以后，圣灵按手，圣灵才降临。为什么？是因为圣灵要等候使徒从政，这是神所做的一件事情。这次当福音传到外邦的时候，什么同样看到圣灵降到这块，他们又开始说方言。这三次历史性的事件清清楚楚记载在圣经里面。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去追求这些外边的东西，因为我们不是在那个时候了，那个工作已经使徒已经做完了。今天你去传福音，你不要等到牧师去跟按手说他这个人才算信主，不是的，当你去带他去祷告信主，这个人就已经信主了。你要把他带到教会来，带给牧师，让牧师给他讲清楚福音的道理，然后给他有一些 interview， 然后为他祷告，然后为他祝贺。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这些历史性的一些事件。我们在我们不要听着随便一些人说啊，我们今天是不是也要追求这个圣灵啊？我要说他才叫得救了，不是这一回事的，弟兄们，不是这样一回事。记着是历史性的事件，耶稣上十字架只有一次，不会说每天都要让我上让我看看。圣灵降临一次，圣灵福音传到外邦第一次开始是一次，不会两不会一直这么传，一次标志它的开始。好，这是这个我们记住这个历史性的事件。那下边我们看一下，那么我们提到这是历史性的事件，2000多年前了，那么跟我们现在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不说哦，这是历史，跟我们现在没有关系了。不是的，圣灵2000年前做事，圣灵今天做同样的事，因为我们同样一位圣灵，同样一位神，同样是一个堕落的世界，只不过是当那一天，当这个福音的门打开开向外邦的时候，我们不是再去做这个开拓的事情，而是说继承使徒们所做成的事情，把这个工作继续开 wrap 下去，继续做下去。所以有一个问题，我们第一个，所以很多的原则我们是今天是一定要必须持守继续持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好人要不要得救，好人需要不需要信福音。哥尼都是个好人，你从任何一个标准来看，这是个好的不得了的人，他是一个百夫长，是一个占领军的一个大官，但是他周济什么穷人，他敬畏神周济穷人。那在神的律法当中，我们记着律法的总纲什么？耶稣告诉我们什么？爱神，爱人如己，哥尼都做到了。他敬畏神，他 care 人，他是好人，他是一个没有律法的外邦人，但是他已经行出律法来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走。你需要找人把神的话讲给你，你需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你和你的全家才能得救。今天也是一样的，今天在我们当中很多，可能有很多这样的人，他的行为非常正直，比我们这些基督徒要好得多。他说我看不上你们这些基督徒，你们做事情，因为我们家中有这样的人，他们非常非常的正直，他们有很高的道德标准，他们行事为人都是我们的榜样，他 他们要不要福音？他们需要福音才能得救。 It's not enough， 这不够的。我讲时间有点长，但是我还希望把这个故事讲完。就像比如一个医生，一个病人去医生看病，医生说你要吃药，你要吃我给你开的药，你的病才能好。病人说那我喜欢吃好，我吃饭多吃饭行不行？医生当然说行，你吃饭当然好，你吃饭表示你身体让你的身体足够的强壮，但是你吃饭不管用的，你吃饭不能让你治你的病，你必须吃药才行。那病人说马上就说，哦，这个医生真差劲，这个医生不让我吃饭，这个医生只让我吃药不让我吃饭。不是的，医生不是说不让你吃饭，而是说你光吃饭不吃药不能治你的病。同样今天我们弟兄姐妹要清楚，基督教不是说不让你去行善，神不是说不让你去行善，只是告诉你如果你只是行善，你只是遵循律法， It's not enough for you to be saved， 那不足够的。神喜悦我们去行善的，神喜悦我们去遵行他的命令，不去违反这些做法事的，但是这些不足以让我们得救。什么让我们得救？是耶稣自己的生命，他赐给我们，我们只有把这个做下来，我们才能得到那个生命。你千万不要认为基督教不是说他说你这个行善，为什么行善不好？不是的，就像那个吃药一样，你吃再多的饭，你吃再多的牛排，它不能治你的病的。今天我们也一样，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我们鼓励你去做很多很多，成为众人的见证。耶稣也鼓励我们说，你们要成为灯放在高处，来将荣耀，将神的荣耀显出来。但是如果没有福音，你所做的这些事情不能够使你得救。你一定要把这样的信息告诉你的亲人，告诉你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你的家属，你的朋友。这是第一点。第二，谁去传福音？很多天使去好不好？天使不传福音的，天使只给那些人报信，让他去找那个传福音的人。这个传福音就是你和我。当使徒把这扇门打开的时候，当那个墙倒塌的时候，我们出去使万民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传福音是人的事情，不是天使的事情。神造天使不是传福音的，神造你我是传福音的。弟兄姐妹去，不要等到别人。我们中间如果有还没有信主的，你不要等到天使来给你讲福音，你找我们中间的这些弟兄姐妹，你找我们的牧师，找我们的执事，找我们这些小组的带领查经的，找他们去听神要借着他们的口来讲给你的话。这是哥尼流，这是圣灵差遣天使告诉哥尼流的话。今天我不是天使，但是我要告诉你同样的话，你要去找那些明白圣经的人，让他把神的道给你讲解清楚，你和你的全家因着相信福音可以一个一个得到神的拯救。好，第三，什么时间受洗我就不再多说了。我们当中有很多已经觉知了，已经愿意接受了，但是是什么在阻挡你受洗呢？我们看哥尼流和他家，当圣灵浇灌下的时候，当他们这样欢天喜地的时候，保罗说：“我怎么能够阻挡他们去受洗呢？我怎么能阻挡神自己的工作呢？”弟兄，我们你不要阻挡，我们自己不要阻挡神自己的感动。当我们已经接受了耶稣的救恩，当我们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我们欢欢喜喜地去接受这个洗礼。我们很快就要一个洗礼，在下一周的时候我要一个洗礼班，我要来开始教洗礼班。如果你已经觉知了，你已经信主了，你愿意参加洗礼的话，我欢迎到我们这个班来。我们有4次的时间，会把整个洗礼的意义会给你比较系统的来讲清楚。那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愿意现在信主的话，你也不晚，你也欢迎你来参加这样一个去受洗的班。那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当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的这种隔的高的墙倒塌的时候，普世都是神的，神的国要遍满这个世界，万民都要成为神的门徒，神的子民。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是不是还在有墙呢？我们所生活的背景，我们虽然都是中国人，但是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我们生活的背景，我们不同的家庭，不同的教育方式，我们不同的思维方式，我们不同的做事的方式，以致我们每个人都是有不同的。神造我们就是不同的，我们会不会因为这些不同在我们心中垒起一堵小墙？虽然没有城墙那么高，但是差不多跟我们院墙也差不多也是那么大。那中国人喜欢盖墙的， 但我们心中是不是有这种？如果有，今天也愿意神透过圣灵告诉说，把我们墙打掉。神所洁净的，神所称为义的，我们不要再去榨取。有的时候我们是根据我们自己的好恶来榨取，说这个弟兄怎么样，那个姐妹怎么样，这个朋友怎么样，那个什么，我们经常会榨取，因为我们心里有这堵墙。当神自己洁净，神自己拣选，神自己救赎出来的人时候，我们不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意念去再去榨取别人，把我们这堵墙拆掉，打开我们的门，让神的福音毫无拦阻的临到每一个人。有很多的方式来拆我们这堵墙，比如当我们中间有新人、新的弟兄姐妹来到的时候，新的朋友来到的时候，我们就去规定他们，因为一个新人来到的时候，他往往会有一些生疏。我们不要有这堵墙，我们首先要把这堵墙放下来，让他觉得在这里没有拘束，在这里没有任何他感到陌生的地方。我们热情地伸出我们的手去，去欢迎他们，去跟他们寒暄，去邀请他们到我们小组来，到我们自己的家里来，到我们这个 group 来，这样他会感到这里是一个温暖的，这中间再没有墙。所以在我们当中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弟兄姐妹们做得非常非常好，我非常的感谢神将很多这样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其中有三个我是要特别提名的，因为他们要走了。在星期五的时候，我们给他们有一个我们小组和两个小组，他们有一个简短的一个送行，有很多很多非常好的分享。他们因为工作的关系要全家离开这个教会，但是这三个家庭我非常感谢神把他们带到这个家里啊，安叔一家，淑芬一家，还有秀莲，还有秀莲一家，他们都要很快就要离开我们这里，然后去不同的地方。这三个姐妹在我们他们的见证我们都是看到的，他们每当新人来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他们主动的上去和他们寒暄，和他们去交谈。他们在我们当中做了非常非常好的见证。我相信当我们看到这个大的 picture 的时候，他们走的时候不会难过，否则以前每当我弟兄姐妹走的时候我都非常难过得不得了，但是我现在慢慢学得不难过了。因为什么？普世都是神的，他们到那个地方去，神给有这么好的培养，他们带领他们造就他们，他们到不同地方去的时候，他们只能把福音带到更多的地方去，带来更蒙神的祝福。我们为他们来感谢我们的神。我们其他有很多弟兄姐妹，我不在这里再讲，因为我怕讲了以后他就走了。让我们在这一同祷告，一同用感恩来感谢神，将我们能够聚在一起。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因着你自己的爱，将我们召聚在一起，让我们成为你自己的子民，成为那个圣洁的国度，那属神的子民。说我们本是不配的，我们是本是和福音隔绝的，是一些不洁净的，是一些污秽的这些外邦人。主，因着你在十字架上的作为，你拆毁了那中间拦隔的墙，使我们能够成为你自己的儿女，能够进入主你光明的国度。主，我们感谢你，主，求主你赐给我们一个感恩的心，将这样的好消息传给我们周围每一个人。我们让继续走使徒所走完的路，所没有走完的路，将福音传到地极，传到每一个角落，让万民能够成为主你自己的门徒。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Yeah.